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新堂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主。六月份是我们的敬拜月，我想因为时间充足的缘故，我们不太有时间来读敬拜月的经句。敬拜月的经句是这样，撒母耳记上15:22，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由这简单的这一节圣经里面，让我很清楚看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真理，就是所有一切敬拜的出发点，所有一切敬拜的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从一个顺从跟听命的心，从一个顺从的耳朵，从一个听命的一个人生开始。只有这样子的敬拜才能够真正讨神喜悦，只有这样子的敬拜才能够是真正的荣耀神。今天也是我们在恩惠堂算是第一次我们正常的这一个主日的崇拜。我们把这个堂取名为恩惠堂，英文的名字是 Caris。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是要跟我们过去的几个堂，我们圣道堂我们称为 Logos， 我们仁爱堂称为 Agape。 那么这几个字都是在新约的希腊文圣经里面常用的这个几个字。我们中文第一堂第二堂在九月份以前开始用这个恩惠堂来聚会，等到九月份之后，我们中文堂就合堂在一起，利用11点第二个时段的时间在这里聚会，也盼望借着这样子使用这个礼拜堂，等于我们中文堂的人呢，英文叫做 guinea pig， 先来试试看使用这个堂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没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一起来排除它。我们刚刚所念的诗篇第95篇，我不晓得大家念的时候是不是有发现到说，在这段圣经里面似乎有两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前半节跟第七节的后半节到第11节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前半节讲到的是高声的赞美，讲到是屈身敬拜，可是在第七节的后半节到第11节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尤其这个严肃的警告最后结束的话语非常非常的严厉，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对比非常非常的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一些旧约圣经的学者觉得这是两篇原来没有相关的诗篇把它凑在一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个对比当中让我们认识一个极为重要的真理，也就是刚刚我所引用的我们敬拜月所用的这样的一个金句，那就是所有的敬拜必须用听命用顺服来做基础。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的是我们的赞美，第七节的后半到第11节是警告，所以赞美是我们人对于神所发出，而警告是神对于人所发出，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但是也非常的对称。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我们人对于神的赞美，根据的是什么？根据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根据神的创造，根据神的救赎。而第七节的后半节到第11节是神对人的警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警告？那是根据人对于神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呢？那就是一个悖逆的一个态度。那么所以我们很简单就看出，虽然这两段的经文好像意思非常的不一样，但其实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文。不单单这样，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两段经文当中有许多类似的这个用法。第一节特别讲到说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而在第八节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个玛撒跟米利巴，玛撒和米利巴我们就想起在旷野里面磐石出水的这一个故事。第七节讲到说我们今日听见他的话不可硬着心，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在旷野的他们40年之久惹神的愤怒，今天的我们对照昔日的他们。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呢？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到一个大声的欢呼跟赞美， 这是我们向神发出。可是当我们向神发出大声的欢呼和赞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见第七节下半节给我们的提醒？今日你们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今天就在我们大声向神赞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见神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提醒说，我们是顺服他的吗？我们有没有听见微小的声音，神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是讨他喜悦吗？我们没有听见神微小的声音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今天在这里我们若歌国语第二堂在这里赞美，但是我们在这个赞美之外，我们离开了这个会堂，我们像是神的子民吗？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吗？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给我们许多很深刻的一些提醒。我想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完全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也许我们需要把这一段经文放在整个诗篇里面来看。为了解释方便起见，我做了一些 PowerPoint、不是我做的，是请 Carol 做的，所以我们很快把这个看完。我希望从这个里面，我们对于诗篇怎么样看敬拜能够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诗篇不单单是个别的祷词跟赞美，其实诗篇可以当作一本书来研读。圣经里面几乎所有的每一卷书，我们都是当作一本书来研读的。所谓当作一本书来研读，就是这一章跟下一章是有连贯性的。我们读创世纪不是一章一章的读，一定是整体的把它读下去。同样的，我们读诗篇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研读。那么事实上，我们如果看我们中文圣经，不单单是中文圣经，英文圣经，甚至是希伯来原文的马索里经卷，在很早的时候就把诗篇分成五卷书。我在下面列出这五卷书是怎么分，我相信我们的圣经也是像这样子的列法。那么诗篇分成五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在74译本耶稣基督之前的74译本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翻译。那么如果我们从赞美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明白诗篇第150篇好像是一个赞美的一个最高潮。在那个地方一开头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么其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哈利是希伯来文赞美，路就是谁要赞美呢？这是一个命令句，你们要赞美。亚是什么呢？亚就是神的名字亚伟的另外一种讲法，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在诗篇150篇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赞美的高潮，个人消失了，完全以神为中心，甚至到一个地步连为什么赞美神都不需要提，就是用我们的全人，就是用我们的全心，就是用我们所可以想到的一切的方法和方式来赞美耶和华。那么不单单这样，我们会发现其实从诗篇146篇开始到150篇通通都是赞美，所以诗篇的结束是用赞美。可是赞美是不是诗篇的主题？当然赞美是诗篇重要的题目，可是诗篇如何来看赞美呢？我们必须要从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来看。在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很多人认为是诗篇的引言。为什么我们说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是诗篇的引言呢？我们从文法跟它的文学结构来看是这样，因为诗篇第一篇开始的时候是用有福开始，虽然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那人变为有福摆在第二节的最后面，但其实在原文的话呢，有福是在诗篇第一篇的开始，所以有一个中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说，福哉之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有福开始。而诗篇第二篇的结束是什么呢？诗篇的第二篇的结束也是用有福来结束，以有福开始，以有福结束。那么在文法上我们称为包含式文体，表示说这两篇诗篇应该合在一起来看。那么不单单这样，在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有两个重要的关键字，表示说这两篇诗篇是有紧密的关系。那么两个关键字是什么呢？ 头一个关键字就是思想，唯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思想这个字呢，跟第二篇的这个筹算虚妄的事，筹算是同一个字。诗篇第一篇用正面来用这个字，诗篇第二篇用反面来用这个字，可是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不单单这样，我们会发现诗篇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第一篇跟第二篇都提到灭亡。第一篇提到义人跟恶人的对比，他们恶人像糠秕被风吹散，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诗篇第二篇里面提到万国对于耶和华神以及他受膏者的背叛，最后他们要审判，他们要灭亡。如果这样子的看，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其实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出诗篇一个重要的主题，也就是结束提醒我们在这个赞美之前的这个先决条件，赞美之前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素，那就是顺服。诗篇第一篇提到的是个人的顺服，顺从什么？顺从神的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我们昼夜思想，我们把神的话能够行出来，是诗篇第一篇所提醒我们的。对于律法的昼夜思想，对于律法的这个顺服，所以整个的诗篇有人称为也是律法也是头啊。那么第二篇是什么呢？第二篇从反面开始讲，讲到万国的悖逆，可是第二篇的最后也提到说这个万国悖逆的结果是遭到神的审判。所以第二篇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最终也要顺服，顺从谁呢？顺从至高者，即顺从他在锡安所立的，顺从至高的神，即顺从他在锡安所立的这个至高者。所以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让我们看出整个的诗篇就是提醒我们来顺服。在这个顺服的前提底下，我们就会发现诗篇的这五卷书，每一卷书的最后一节都是用赞美做结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诗篇41篇13节，诗篇41篇1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72篇18节到19节，预备来。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89篇52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106篇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45篇21节，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名。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诗篇146篇到150篇用赞美做结束，诗篇的每一卷书的最后一节所强调的都是要赞美。可是这个赞美是什么样的赞美呢？这个赞美是用顺服来做出发点。那么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诗篇里面的赞美常常是经过苦难的赞美，甚至是在失望当中的这个称颂。如果我们读诗篇的第一卷跟第二卷，里面有许多的诗都是大卫的诗，大概几乎每一篇诗篇的开头都是讲到大卫的诗。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几乎所有的诗篇里面大卫的诗都是在他苦难的时候所做的诗。诗篇第三篇第四篇讲到是大卫逃避押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诗篇第二十三篇，在里面也有相当强烈苦难的暗示。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篇是在苦难在困境当中所发出来的这个赞美。 那么如果我们读诗篇的话，我们发现从第一卷到第五卷有一个意识上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更进深。诗篇第三卷的结束是一个信心的危机。诗篇89篇49节到41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啊，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很可能诗篇第89篇写作的背景是将要被掳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在被掳的时候。所以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向神发出抗议，向神发出一个呼喊，说你向大卫家的应许在哪里？你应许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应许大卫必永不缺人坐在宝座上，如今大卫的王朝已经完全倾覆，如今你的百姓受苦被掳到外邦，你的应许在哪里？你的应许在哪里？我们被外邦的强权所欺负要到什么时候？所以第三卷的结束是在一个信心的危机。然而经过苦难之后仍然可以赞美，这就是诗篇第四卷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那么第四卷就是一个信心的回应，因为在第四卷当中有一个非常常常出现的字眼，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作王，Yahweh Melech， 耶和华作王。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信心的危机之后仍然能够赞美，仍然能够称颂？因为诗篇的作者发现在危机当中他仍然掌权，因为诗篇的作者发现纵使我们在苦难当中，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在世界上属世的大卫王朝已经覆灭的情形之下，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对于弥赛亚预言的成就的一个盼望。有一天弥赛亚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有一天那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他要来，神要借着他完全的掌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诗篇，我们认识我们是活在已然跟未然当中。诗篇里面、先知书里面、五经里面、历史书里面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但是今天在世界上我们仍然有苦难，像罗马书第八章上面所说的，受膏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一样叹息劳苦，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有一天耶稣基督他要再来消灭世界上一切的邪恶。我们今天活在已然跟未然的当中，我们今天的赞美也很像诗篇的这些作者的这些赞美，他们知道神仍然掌权，可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仍然要看着赞美来胜过我们现在的苦难。纵使我们有许多的艰难，纵使人间的事情不是通通顺利，但是我们知道他仍然掌权，现在掌权，而且他将要再来除去一切的邪恶，除去一切的苦难。这是我们从整个诗篇看见，诗篇的作者看见整个诗篇教我们如何来赞美，从顺服开始，然后这个赞美是在苦难当中，是在逆境当中的赞美。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我要讲的第二点。那么这个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到底在诗篇95篇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前半节如何来看我们如何赞美。在诗篇的95篇第一节第二节，那么在这个文法上我们称为 cohortative， 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自己给自己发的命令。好，那我们通常称为祈使句或者命令句，都是命令别人啊，我在家里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好，那么但是呢有一种命令句呢是怎么样，是命令自己啊，所以呢要从命令别人呢到命令自己。所以诗篇95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如果我们要到字面来翻呢， 一开始都可以用让我们来翻，让我们欢唱向着雅伟，让我们欢呼向着拯救我们的磐石，让我们与他面对面献上感恩，让我们欢呼向着他，都是用让我们来开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用让我们来开始，就表示说我们的赞美是出于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而且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四个动词呢，在原文的这一个语干呢，我不晓得什么是一个合适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原文的这个动词的语干呢，是表述说这个动词是一个强调的讲法，表述说这个动词呢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动词。我们所以能够赞美，那个原因是因为在我们意志里面要向神发出赞美。我们所以赞美，这是一个强调的用法，意思就是说，纵使我们在困境当中，纵使我们在不顺利的里面，纵使在我们的情绪里面不想赞美，我们仍然要赞美。这就是让我们这一个字，这个动词的这一个意思，这个动词的这个语态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由这样的这个四个动词，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四个动词，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敬拜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来赞美神，不是随我们高兴的事情。我今天早上起来，天气非常的好，哎呀，然后开车到教会来，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堵塞，所以一到礼拜上我们就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来赞美。或者我今天早上起来，下着雨，天气不好，在车上跟自己的太太怄气啊，然后进到礼拜堂呢不想进来，觉得我这个样子怎么赞美神呢？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敬拜和赞美是一个让我们，如果我们敬拜和赞美是用加强的语调，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动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表示说赞美是我们人在神面前一个最基本的责任，那就表示说赞美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意志上所要发出来的一件事情，是对我们的意志所指挥所发生出来一件事情，不应该受我们情绪的影响，不应该受我们环境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当我们唱这样的一首诗歌，我们唱说他是至高真神，我们唱说他是尊贵的主，我不晓得我们的情绪如何，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诗篇第95篇第一节第二节的提醒，让我们欢呼向着雅伟，让我们欢呼向着拯救我们的磐石，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以感谢来赞美，让我们欢呼向着他。那么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把这个赞美的理由讲出来，第三节到第五节在原文是非常好的这个平行的句法，三个句子，每一个句子呢有两个片语。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赞美的一般的理由，因为他是伟大的神，是耶和华，或者说伟大的神是耶和华，伟大的王超乎众神。我们怎么知道第三节这个伟大的神是耶和华，伟大的王超乎众神呢？那就是根据第四节到第五节所说的。第四节说，神统管整个的宇宙万有，地的深处，山的高峰，都在上帝的手中。第五节进一步告诉我们说，神为何能够统管宇宙万有呢？因为神是创造者，所以神现在统管宇宙万有。神创造海，神也创造干地。有人把第四节第五节连在一起说，我们看到从这个垂直的层面，地的深处到山的高峰，神统管。我们看一个平行的层面，从沧海到陆地，神统管。不管是上下，不管是中红，都在神的统治底下。神是创造的神，神是一位治理的神，神是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这是我们赞美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神是一位超越的神。那么然后我们从第六节到第七节的前半看到我们如何来赞美呢？我们为什么要来赞美呢？第六节到第七节的前半用的结构跟第一节到第五节非常的类似，第六节同样的是一个对于赞美所发出来的呼召，第一节第二节用四个 这个自己命运自己的动词。第六节呢，用三个自己命运自己的动词，这是希伯来诗的一个特色，四跟三来相对。这三个动词呢，意思其实都非常相近。好，那么英文是翻成说 ，we bow down, we bow low, we bow down, we kneel down。好，那么我想我勉强用中文把它翻译出来，可以这样翻说：让我们鞠躬敬拜，让我们屈身俯伏敬拜，让我们跪下敬拜，在造我们的神面前。你有没有看到一幅图画？第一节跟第二节用的是声音大声欢呼来敬拜，而第六节开始呢，好像没有声音了，用什么来敬拜？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敬拜。而是如何敬拜法呢？这个敬拜好像是当我们离神越近的时候，我们的姿态就越怎么样？就越怎么样？就越低，对不对？我们先是鞠躬，然后我们屈身，最后我们怎么样？最后我们跪下。离神越近，我们越谦卑，我们姿态越低。那么这是我们从第一段跟第二段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在第一段跟第二段所看到的敬拜当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呢？这个细节就是在第二段的里面提到说，他是造我们的神。那么什么叫做神是造我们的这个神呢？在第95章的这个第六节，我们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什么样讲到说耶和华是造我们的神呢？那么这是引起许多讨论的这个题目。如果我们说，哎呀，当然我们人是神造的，所以耶和华就是造我们的神，我们这样讲固然没有错，但是可能没有把这段圣经里面更深刻的意思读出来。造我们的神原文是用一个分词，好，那么分词的后面呢加上一个怒，就是我们，好，是我们的创造者，好，或者呢是这个，或者是说这个吕正中的译本翻得更加的简洁，叫做造我们者。什么叫做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呢？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第43章。好，那么我没有请这个，我没有做成 PowerPoint 哈，所以呢我希望呢以后我们来参加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带自己的圣经啊？要哈。那么你可以带一本这样子的圣经，也可以带你的那个 smartphone智慧型手机，你们可以立刻呢就把圣经找到，但是我还是宁可有一本这样子的圣经。好，那么因为你有这样的圣经，有时候在旁边可以写一点点资料，你有 smartphone 也许也可以写。好，那么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的这个1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所以15节提到耶和华是创造以色列的。那么耶和华如何创造以色列呢？16节17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16节17节讲到的是出埃及的故事。所以如果从这个地方来看，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8章，好，以赛亚书的第48章的20节跟21节，好，以赛亚书的第48章22节21节，好，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成为他们，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流出。在这个地方的第21节讲到的又是一次出埃及的这个经历。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对于旧约的作者来讲，他们是神所造的，指出他们蒙恩蒙拯救的一个经历。 如果这样子的话，神的创造不单单是创造天地万物，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来是神再一次的这个创造，以色列人被神拯救出来成为一群属神的子民是神的再创造 recreation。 所以在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不是只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陈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原文是说 new creation， 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神的救赎的工作是一个再造之功，可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再造之功不单单只是在个人的身上，这个再造之功是在群体的身上。神借着是以色列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造成了再造了一群的子民，要成为赞美的子民，要成为颂赞的子民，这就是到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的意思。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第六节到第七节的前半节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就是神的再造之功。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神在宇宙当中的创造，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第六节到第七节的前半节讲到神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从苦难当中从罪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这是神的另外一次的创造，把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人性能够完全的改变过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不单单只是我们个人得拯救，我们被拯救进入一个爱的团契，进入一个圣洁的团契，成为属神的国民。在旧约的以色列就预表在新约时代的什么，新约时代的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赞美，在宇宙万物神的创造当中，神是一位超越的神，我们要赞美。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我们要屈身敬拜，因为神再造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子民。神造了我们，神拣选我们成为属他的子民，神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样的目的呢？那么等一下我会继续的再讲。所以这样子的话，第95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跟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对应，前面的第一节说来呀，第六节说来呀，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把两个不同的动词用同样的字来翻译。第95章的第一节可以说来呀是一个呼召，第95章的第六节可以说是近前来吧，是一个更进步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神是超越的神，第六节到第七节讲到神是一位临在的神。第一节第五节我们讲到神的伟大，是从宇宙万物当中发现神的伟大值得我们创造。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所以敬拜神，是因着我们个人是被神所造的，我们个人是蒙了神的救赎跟救恩的，我们在我们亲身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发现这一位神是值得我们敬拜，是值得我们赞美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的翻译的人翻这一句呢，翻得非常非常的顺啊，很可惜原文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看这个 NIV 的圣经呢，就不是这样讲。NIV 的圣经是说 ，For He is our God, and we are the people of His pasture, the flock under His care。所以 NIV 的圣经呢是根据原文翻的，我们是他草场的民，是他手下的羊。跟中文不太一样，我们是他草场的民，是他手下的羊。为什么这样呢？等一下我有时间再讲。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对神的敬拜，从客观上从主观上我们找到我们要对神来敬拜。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带我们进入这一段圣经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从第七节的后半节，然后一直到第十一节。 第七节的后半节到第十一节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这警告是什么样呢？这警告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他的面前有顺服。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第十一节的最后是一个严厉的一个宣告，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宣告是从什么地方来呢？从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以及民数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三节来。那么出埃及记十七章跟民数记第二十章这两处的记载都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缺水有关，所以出埃及记十七章以色列因为缺水就跟神在这边抱怨。那么这件抱怨的这个事情呢，那么被称为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也被称为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这个意思。好，所以诗篇九十五篇的第九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那么原文可以这样讲，那时你们的祖宗怎么我玛撒我，因为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而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着他们试探神，因着他们争闹，因着他们的悖逆，产生什么结果呢？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最接近的地方可能就是在民数记第十四章四十六节到三十五节。那么如果你从那样的一个背景来看，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跟神发怨言，他们不愿意进去得迦南地，因为听说那个地方的人，因为十个探子里面，十二个探子当中的十个人，他们报恶信，所以以至于神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在那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不得进入安息是什么意思呢？不得进入安息，就是没有办法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呢，也可以从生命记里面看得出来。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里面有这样的话，生命记第十二章第九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可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太平这个字原文也是安息，又是你们安息，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安息在当时的一个背景底下就指着进入迦南地。那么如果在被掳时候的人，什么叫做安息呢？安息可能就是指着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又回到迦南地。但是安息难道仅仅只是这个意思吗？如果那个安息难道只是紧紧的回到神所给他们的地，这就是安息的话，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同样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这一段话？到了新约的时代，他们已经经过被掳，他们已经经过归回，那么到底什么是安息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也许这个安息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意思。这个安息更深刻的意思不单单是神要让我们得到一个安息的所在，这个安息更深刻的意思也表示说，当我们顺从神，当我们在神所给我们的保护跟平安里面，我们在顺从神当中我们敬拜，同样的那个呢就是神的安息。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二节，这是大卫要为神建殿，可是神没有让他建，可是他为神建殿的用意是什么？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二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月柜。这个安放耶和华的月柜是我们中文圣经简略的翻译，那么完全的翻译是说作为耶和华月柜安息的地方。所以从那个地方就看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们人需要安息，得到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上帝也需要安息，约柜要有一个安息的一个地方。那么约柜要有一个安息的地方，最后就在什么地方呢？最后就在建殿完成的时候，那么人得到安息， 约柜也得到安息的地方。所以列王记上第八章的第五十六节，列王记上的八章五十六节，也就是当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祷告，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就是安息的意思，赐安息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时间缘故，我只能很快的这样讲说，所以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种安息是我们所得到的安息。当我们顺从神，我们在神所赐的安息的里面，在这样的安息当中，我们在顺从当中向神献上敬拜、感谢和赞美，神也得到安息。神的安息之所并不是在一个华美的圣殿，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人悖逆离开神的时候，神怎么说呢？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神真正安息的地方不是在圣殿的里面，真正安息的地方是安息在他的子民当中，安息在顺从他，从这个顺从发出敬拜的子民当中，是成为神安息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我们敬拜的根本是从顺从开始。如果这样，在高深的敬拜背后，我们要听见神微小的声音说，今日你们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当我们想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11章的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只是这个呼召的一部分，下一句话是什么呢？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今天我们的安息地不是在迦南地，今天我们的安息地是在服从，是在跟随这位心里柔和谦卑的主，顺从他告诉我们的新的这一个在主面前的这个律法，想按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他柔和谦卑，在负轭，负轭就是负律法的意思，这是以前的犹太人的讲法，而现在这位柔和谦卑的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在顺从的里面我们得到安息。我们如何能够顺从呢？耶稣已经给了我们恩典，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的声音。亲爱弟兄姐妹，从旧约到新约，神对于敬拜的心意都是一样的，顺从听神的声音是一切敬拜的根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停在这里，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安息，安息在对你的顺从当中，你也愿意在你的子民当中得到安息，就是在顺从你的子民当中，借着他们从心中发出的赞美和敬拜得到安息。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若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今天早上在这里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